圣道专题研究第一部分，救赎的计划，第七题，基督降生为人的预言二。上次我们已经查考了关于基督降生和工作方面的预言，这一次我们要继续查考关于基督受难方面的预言，从他被犹大出卖到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一，关于基督被门徒犹大出卖的事，预言中早就有几处或明或暗的启示，如基督在公元前1000年即先知大卫王的口预言说，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诗篇41篇9节。这句预言含义双关，既指大卫也指基督，况且大卫本人也是基督的预表，看以西结书34章23节24节、37章24节25节。本句预言已经获得精确应验，主在受难之夜和门徒同吃晚餐的时候，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心里，主为了挽救他，也为了坚固门徒的信心，便指出经上预言的应验。主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约翰福音13章18-19节、诗篇41篇9节。大卫的某些经历是预表基督的，这里引用的经文是根据旧约70世希腊文译本，所以和希伯来文原文的口气略有出入。还有在先知撒迦利亚象征性的隐喻中也早已指出，基督将被卖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在这个隐喻中，撒迦利亚预表基督，他所要牧养的将宰的群羊预表犹太人，他牧养群羊的工价是30块钱，预表基督向犹太人传道3年半所得的报酬，却是以30块钱被出卖。后来撒迦利亚又蒙指示将这30块钱在圣殿中丢给摇户了，看撒迦利亚11章4-17节。这一段预言已经奇妙应验了，因为犹大果真从大祭司手中收了30块钱，出卖了主耶稣。后来看到主即将被处死，他后悔了，又果真将这30块钱抛在耶和华的殿中，并被大祭司用以购买摇户的一块地而又丢给摇户了。马太福音26章14-16节、27章3-10节。此外，关于犹大出卖主以后的可耻下场，以及由别人取得他的职分，也都应验了预言。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使徒行传1章20节15-26节。原句见诗篇69篇25节，是多数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既指犹大，也指当时一切谋害基督的人。后者应验于公元70年圣城和圣殿被毁的时候，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原句见诗篇109篇8节6-20节。整段预言应验于犹大及一切杀害基督的人身上，和上述预言相似。第二，关于基督被捉拿门徒四散的情形，也早在预言之中。 如先知撒迦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哪，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撒迦利亚书13:7。这段预言明显是指基督说的，因为只有基督才有资格被上帝称为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因为基督原是三位一体上帝中的圣子上帝，和父上帝原是同等的，而且原为一，永远同在而永不分离。腓立比书2:6，约翰福音10:30。但是当他在客西马尼园中及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世人的罪恶的时候，便突然遭到上帝愤怒的击打，而门徒也在基督被捉拿之后开始逃散。第三，关于基督受审时的情况，预言中也有着较多的启示。如预言中论到，基督在恶人的诬告围攻之下一言不发，在暴徒的凌辱鞭打下默然忍受，说，那寻索我命的设下网罗，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终日思想诡计，但我如聋子不听，像哑巴不开口，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回话。诗篇38:13-14。另一处又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必不报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蒙羞。以赛亚书50:6-7。还有一处预言也指着他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以赛亚书53:5-7。以上预言都已经奇妙应验。当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陷害主的时候，主一句话也不回答，实际上也是对他们最有力的驳斥，以致大祭司也没有办法审判下去。他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马可福音14:60-61。又如罗马巡抚比拉多也曾经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嫉妒才把他接了来。马太福音27:13-14-18。而面对犹太暴徒和罗马兵丁的凌辱折磨和毒打，主也是默默忍受。预言中还提到，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以赛亚书53:9。这一段预言也如实应验。比拉多虽然曾经一连多次当众宣告，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甚至最后还称他是义人，但结果还是将他交给人钉十字架。如经上记载，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于是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马太福音27:24-26。 第四，关于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情况，预言中则有着更详细的启示，分十四点介绍。第一点，关于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年代，已经精确地应验了但以理书上的预言，应在一期之半，也就是公元31年春季，但以理书9章25至27节。这段预言前面已经略微解释过，更详细的解释可以参看后面但以理书9章预言中的解释。第二点，关于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独楼地，也奇妙地应合了圣经的预表。如希伯来书所指出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希伯来书13章11节12节。第三点，关于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刑罚，也完全应验了经上的预言。如摩西在旷野举铜蛇的事件，是预表基督为担当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正如基督自己所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5节。又如基督在预言中论到自己的手脚被钉，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诗篇22篇6节。至于上面的预言中所以要用蛇来预表基督，是因为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而成为最深的形状，遭受上帝的咒诅。罗马书8章3节，加拉太书3章13节。第四点，关于基督和两个强盗同钉十字架，并且被钉在两个强盗中间，也奇妙地应验了经上的预言，说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以赛亚书53章12节。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以赛亚书53章9节。第五点，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为钉他的人和一切罪人代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章34节。这事也奇妙地应验了经上的预言，说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又为罪犯代求。以赛亚书53章12节。第六点，基督被钉十字架是为担当我们的罪。正如主自己所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20章8节。预言中对此也有详尽的启示，如先知以赛亚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至于他同时代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 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以赛亚书53:4-12。第七点，关于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所遭受的惨痛。诗篇22预言中早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完整的图景。主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可以分三方面来体会。第一个方面是身体方面所遭受的剧烈苦痛。基督在克西马尼园深夜被犹太暴徒捉拿捆绑后，在犹太公会、巡抚衙门和希律王府之间被拖来拖去，七次受审判，两次被鞭打，多次受凌辱、折磨和毒打，以致遍体鳞伤，鲜血淋漓。等到了独楼地刑场，罗马兵丁又用粗长的铁钉将主的手脚钉在十字架上，并将十字架竖起来，猛烈地插入预先挖好的深坑中时，都使主感受到阵阵剧烈的惨痛，浑身骨头都好像脱了节。正如基督早在预言中所叙述的，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此外，由于全身受伤，一直发热，血汗直流，体液耗尽，口渴难熬。也正如预言中所陈说的，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诗篇22:14-17上半句。第二方面是精神方面所遭受的巨大侮辱。当时祭司长、文士、长老、暴徒们、罗马兵丁，以至于不了解真情的过路人，都在惨无人道的讥诮那为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他们撇嘴摇头讥诮他说，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上帝，上帝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们对主的这一切讥诮侮辱，实际上也成了撒旦凶恶的工具，给主带来了危险的试探，因为主并非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如果他真这样，那么我们全人类就都将永远灭亡了。但他们的这一切可耻的表演也都完全应验了诗篇上的预言，正如主在预言中早就指着他们说，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诗篇22:6-7。此外，无情的罗马兵丁在十字架旁瓜分主的衣服的表现，也完全应验了预言中所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兵丁果然做了这事。约翰福音19:23-24，诗篇22:18。第三方面是心灵方面为担当我们的罪恶而遭受的无限惨痛。主在十字架上最大的痛苦是感到 天父因着我们人类所犯的罪恶而愤怒地离弃了他，甚至在他当时看来，这种离弃有可能是永远的。于是他的心灵再也忍受不住了。经上记载，从午正中午12点到深处下午3点，遍地都黑暗了。这时主耶稣的心灵也完全陷入了黑暗之中。虽然在这之前他看得很清楚，知道他被定后第3天还要复活，以后还要回到上帝宝座那里去，但是这时当他真正为我们人类所犯的罪恶而遭受上帝愤怒的刑罚的时候，他心灵中的一切光明、应许和盼望似乎都被上帝收回了。他再也看不清楚他死后还能复活回到天父那里去了。于是他的心灵在3个多小时的神秘黑暗中进行着悲痛绝望的挣扎，最后再也忍不住发出大声的惨哭：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诗篇22:1。第8点，主在十字架上受尽了心灵的惨痛，喝尽了神秘的苦悲，却又感到全身疼痛难当，特别是口渴难熬了。主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约翰福音19:28-29。这样就应验了主在预言中所说的话：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诗篇69:21，马太福音27:34。第9点，当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又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灵魂按照原文应该译为灵或气息。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约翰福音19:30，路加福音23:46。主临终前大声呼喊说：成了，是指主在十字架上为人类舍身流血赎罪的大功告成了。正如先知的预言中早就指出，主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又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撒迦利亚书3:9-13:1。从此撒旦终必败亡，信靠基督赎罪大功的圣徒终必得救。至于主自己未来的命运怎样呢？主现在除了担当人类的罪恶而灭亡之外，得不到任何必将复活重新和天父同在的保证，因此主这时只能凭着他过去对父上帝一贯的信靠顺服之心，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上帝了。灵魂应该译为灵或气息，约翰福音19:30。主临终时的这种心情正应验了经上的预言。主早就记着先知大卫的口发出这样的预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灵魂应该译作灵或气息，诗篇31:5。第10点，主在十字架上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就断气而死。至于其他被钉的犯人， 一般都要拖延几天才能死去。主在十字架上所以死得这样快，实在是因为他担当了我们世人的罪，被天父掩面离弃，以致心灵极度伤痛，心脏破裂而死。这就应验了主在诗篇中所发出的预言：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诗篇22:14。第十一点，主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马太福音27:51。祭此宣告旧约圣所献祭的制度到此结束，因为上帝的羔羊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完成了赎罪大功，从此不需要再献牛羊为祭了。这样就应验了主祭先知的口所发的预言：耶和华我的上帝呀，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诗篇40:5-8。其他先知的预言中也早就指出，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以赛亚53:10。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但以理书9:2。第十二点，随着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之后，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马太福音27:51-53。以后当耶稣升天的时候，他们又被作为救主从撒旦死亡的权下所抢救出来的第一批胜利品，并被作为蒙赎人类所献给主的第一批出赎的果子，而被主一同带回天家。这一事件也应验了诗篇上论到基督所发的预言：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上帝可以与他们同住。诗篇68:18，参看英文。第十三点，还有一件事，也特别应验了经上的预言：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尸首，按照原文是身体，免得身体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约翰福音19:31-33、36，出埃及记12:46，诗篇34:20。第十四点，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约翰福音19:34-37。预言的全句是这样说的：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撒迦利亚书12:10。是的， 从此之后，一切信而悔改的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曾为自己杀害主的罪而哀痛，并都曾仰望被自己的罪所扎的人。罗马兵丁用枪扎主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也应验了另一节预言，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撒加利亚书13:1。这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预表一切属灵的以色列人，也就是我们所有基督的信徒。加拉太书3:27-29。也许有人要发出疑问，基督赎罪的宝血岂不是为全世界的罪人流出来的吗？是的，但实际上只有那些真正信而悔改的信徒才能得到主宝血的洗净。正如基督自己也曾宣告，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也就是做一切信而悔改之人的赎价。但愿我们今天每一位慕道友和信徒都能在主无限的洪恩大爱的感动之下，真正信而悔改，痛悔认罪，求主赦免，求主根除，使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中所有的罪立刻得蒙主宝血的洗净，使我们的心灵立即被圣灵洁净更新和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并还要不断信而悔改，求告主名，靠主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使主的流血牺牲在我们身上不至归于徒然。我们也要将上帝的无限大爱、基督舍命救赎的洪恩传扬给我们的亲友同胞和普天下万民听，以引领更多的人信主悔改，接受主永生的救恩。